让老鹰改道。你听说过生态移民的新鲜事吗？今年春天，政府为了让祖祖辈辈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组织他们搬出山旮旯，到山外的驿道村居住，还无偿提供给每户人家200只小鸡。石头和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些移民户中的一家。石头就要上初中了，政府分给每家的小鸡一下来，他特别开心，因为那些拳头大的小鸡一转眼就能长成半斤多重的半大鸡。过了立秋，他们就能下蛋了。算起来，这200只鸡光卖鸡蛋就够交齐石头上初中的学费了。这天艳阳高照，草木葱翠，石头一大早就起劲儿地把鸡赶到苜蓿地里，让他们吃蚂蚱。小鸡们正吃得欢，忽然天空中飞过一只大鹰。小鸡见鹰来了，一只只全吓昏了，有的软瘫在地上，有的慌得四处乱跑。这不算，以后接连几天，这只老鹰天天从石头家的苜蓿地上空过，小鸡们天天被吓得半死，个儿也不长了，整天蔫头耷脑的。石头急坏了，直哭，照这样下去，这200只鸡都会死，他的学费就打水漂了。石头正着急的时候，邻村有个小孩告诉他，那鹰是他们村雨生家的。石头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找去，远远地看见一个14-15岁的男孩正坐在墙头上。石头立刻跑过去问他，
鹰是你家的？
雨生瞥他一眼，
怎么了？
石头瞪大眼睛说，
既然是你家的鹰，那你怎么不管管？他总想吃我家的鸡，天天从我家苜蓿地上过，我家的鸡都快被他吓死了。
雨生一听石头这话，扑的从墙头上跳下来说，
我爷爷在10多年前就把这只鹰放飞了，要知道鹰一旦放飞就不受主人管了。不过我知道这鹰现在是因为老了飞不高了，它从你家苜蓿地上过，肯定是想找一处悬崖换装。换装你懂不懂？
石头不懂，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雨生看到石头傻傻的摇头，就解释说，
鹰到了这个时候，得先把它老化的嘴在牙石上磕掉，等新嘴长出来后，用新嘴把老化的脚趾一个个拔掉，新爪子长好了，再用新爪把身上的羽毛一根根拔下来，新羽毛长齐后，它就成了一只新的鹰，能飞上蓝天1000米，这就是换装。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再也不会从你家苜蓿地上过了。
雨生这番话，石头简直听傻了。
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雨生懂得可真多呀，简直比学校里的生物老师还厉害。
这一来，两个小男生就成了小伙伴儿。两个小伙伴一商量，觉得既然鹰不是存心要来吃小鸡的，那只要想办法找个什么东西吓吓它，让它改道从别处走不就得了。可是鹰是天空中的猛禽，什么东西能让它害怕呢？雨生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着，突然叫起来，
对了，我们这地方有一种鸟能管得住鹰。
他给石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远古时候，天神召集百鸟到天庭开会，当时鹰和一种叫青燕子的鸟个子都长得很小，只有拳头大，天庭太远，他们飞到那儿准会被累死。鹰和青燕子一商量，于是就想了个办法，互相背着一起飞，你背我飞一段，我背你飞一段， 一只鸟飞的时候，另一只鸟就趴在它背上休息，保存体力。办法确定后，两只鸟就上了路。一开始，它们确实是按商量的办法互相背着飞的。可飞呀飞呀，快到九重天的时候，鹰看到别的鸟都是独自往天庭飞的，于是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歪心思。它突然一翻身，把趴在它背上的青燕子摔下去了。背上没了负担，鹰很快就飞到了众鸟的前头。天神为了奖励它，就用手轻轻一点，拳头大的鹰立刻长个儿了，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体格健壮的大鸟。后来青燕子看到从天庭开完会回来的鹰个子竟有这么大，心里可不服气了，追着他问，你当时为什么要把我摔下来？鹰心中有愧，无言以对，所以掉头就跑。直到现在，他看到青燕子还是这样。石头听到这里明白了，能吓唬鹰的就是雨声刚才在故事里说的那种青燕子。可是青燕子现在在哪儿能找到呢？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两个小伙伴只好悻悻地分手。过了几天，石头在苜蓿地里捉虫子，想给小鸡们补补，那老鹰又飞过来了。但就在这时，只见从一棵杨树梢上突然嗖地弹出两颗石子，石头觉得很奇怪，仔细一瞅才发现那哪是什么石子，根本就是两只扇着翅膀的小鸟，直向老鹰身上扑去。老鹰本来飞得挺自在，谁知一看见这两只小鸟，却突然惊恐万状，掉头就逃。石头愣住了，心中一阵狂喜，莫非这两只小鸟就是青燕子？他立刻循着小鸟飞去的方向紧紧追了上去，翻过一道山梁，那里有一片野苜蓿地，两只小鸟飞进野苜蓿地后就立刻不见了踪影。石头正纳闷呢，忽听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怎么孤军作战，不要我这个援军了？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雨声，两个小伙伴在野苜蓿地里意外见面，分外高兴。石头把小鸟的事儿一说，雨声断定他们肯定就是青燕子，于是就一起找起来。不多久，他们在苜蓿地里看到了奇妙的一幕。几只青燕子从草根下叼出一只蜗牛，把它放到田埂上后，就去叼来石子，用它砸蜗牛背上的壳。这一砸，蜗牛不会动了，青燕子就用爪子抓住蜗牛的身体，用嘴叼住蜗牛的壳，只轻轻一拧，蜗牛壳就掉了。随后青燕子又叼起石子砸，把蜗牛壳砸得更碎，接着就把这些碎蜗牛壳一块一块吞进自己肚里。这一来，没了壳的蜗牛只好垂头丧气地爬走了。看着眼前这个情景，雨声用胳膊推推石头说，
知道吗，青燕子这是在补钙呀。青燕子这种小鸟非常聪明，知道吃了蜗牛的壳翅膀会硬，就像小孩子吃了钙片后会长得更结实一样。不过只有野苜蓿地里才会有蜗牛，你家那儿是自己种的苜蓿，蜗牛不会来。如果那里是野苜蓿地的话，有蜗牛青燕子就会来补钙，青燕子一来，老鹰会害怕，就不得不改道。那样的话，你家那些小鸡就会快快长大，就会多多下蛋，你的学费就有保证了。
石头听雨声这么一说，惊叫起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拯救小鸡的系统工程呀。
那还不简单，我们想办法把这野苜蓿地搬到我家那儿去。 让野木须地搬家。
雨生惊奇地瞧着石头，石头兴奋地点点头说，
是的，搬家，我想读书，我一定要把这些小鸡养大，让他们给我生好多好多蛋。
雨生被石头的话感染了，于是两人说干就干，回村里去找来一辆手推车，把野木须地里的草皮连同蜗牛一车车全运回去，盖在了石头家的那块木须地上。蜗牛们在新地方安家落户了，那些青燕子果真也找过来了。这天早上，那只老鹰刚飞到石头家的木须地上空，青燕子们看见了，立刻嗖地腾空飞起，扑了上去。只见老鹰惊叫一声，折回身子，立刻就飞走了。老鹰改道成功了，从此青燕子就常住在石头家的木须地里，老鹰也再不从这里经过了。小鸡们过起了安安宁宁的日子。让石头和雨生好高兴的是，秋天开学后，他俩还将在一个学校上学呢。可是两个小伙伴总觉得心里还搁着件事儿不痛快，把老鹰赶走了，逼着他改道，是不是有点霸权主义？老鹰改了道，就得绕道往崖上飞，就得多消耗体力啊。石头和雨生决定要给老鹰一点补偿，于是课余的时候就常常去捉蜗牛，用塑料袋装着，爬到崖顶上，然后用绳子顺着崖壁放下去给老鹰吃。至于老鹰到底吃了没吃，他们不知道，因为在崖顶上根本无法看到，但是他们心里觉得安慰。转眼秋天到了，天气开始一点点凉了，眼看蜗牛就要没有了，石头和雨生便越发起劲儿地把木须地里能搜寻到的最后一点蜗牛拢起来，从崖上放下去给老鹰吃。就在这时，两个小伙伴突然听到哗啦啦一声响，只见在夕阳的辉映下，崖顶上金灿灿一片。那只老鹰脱胎换骨成了一只年轻的鹰，腾空而起，飞入了云霄。千米之上的高空只看得见一个小黑点儿。石头和雨生笑了，两个小伙伴的心里乐开了花。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